四部分，还有二十一章的40到22章3节，22章30到23章的一节，还有23章的11节。那我们第一部分先从就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先读。17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好，接下来是21章40到22章的3节。我先读。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好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吧。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好，感谢神的话语，请高伟长老正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也问候线上的弟兄姊妹平安。也谢谢 Alice 我们的主席帮我们来读了前面的经文。好像经文有一点跳跃哈，大家读的我看也蛮辛苦哈。今天继续我们《使徒行传》的正道的系列。那今天我正道的信息的题目呢是为主做见证的人。刚才我们其实有读到哈，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然后呢有几个见证的场景。那说到见证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我们作为信主的人，见证好像是我们所用到的非常高频的词汇，对吗？非常高频的词汇，以至于我们可能忘了，见证好像在信仰以外也有很多的应用哈。那在信仰以外呢，这个因为我们这边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新朋友，或者是对福音没有那么特别熟悉的朋友哈。其实在信仰以外，比如说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会有证婚人，那在法庭上呢也会有证人，那么可能也会是文书签字的时候呢，比如说第三方的一个见证哈。然后呢有一些人说啊，见证历史啊，我们是一个处在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啊。像如果大家看春晚的话呢，你会记得变魔术的那位刘谦哈，经常会说，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哈。对，但是在我们经常会提的呢，还是我们信仰以内，我们怎么样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哈。我们在6月21号 刚刚西环堂的夏季洗礼刚刚结束，我们感谢主，有九位的弟兄和姊妹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那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的时候记不记得，在受洗的弟兄姊妹，游牧师会问他们三个问题，会记得哪三个问题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吗？第二个是，你愿意按着圣灵的带领和圣经来过生活吗？第三个就是，你愿意按照圣灵的带领，用你的言语和行为为主做见证吗？那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呢，很多都会在台上为主做见证，那这就是一个见证。那见证呢，是指向主自己本身。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作为这个来观看洗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在台下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台下也是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信主来做见证，对吗？这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见证的是这个事实。那本质上呢，见证就是说把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记录下来，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庭，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证人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昨天布道会，我不知道有哪些弟兄姊妹有参加，那我们的可以举一下手参加布道会的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哈。我对郭老师的这个布道的信息特别的感动。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布道会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见证，见证了什么呢？见证了福音如何在他身上做工，郭老师是如何信主的，我们现代的人是如何的疲惫，如何的累，然后如何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去改变自己的状态，改变自己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昨天有五位的弟兄决志信主，真的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哈。在开始以前，在继续以前，我们有一个间断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一切有气息的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求你高仆人的口，愿仆人所讲的乃是你所要说的，愿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做工，让我们明白你是何等的良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在保罗进入耶路撒冷以前，有一个简短的这样的一个回顾。那我们知道，这已经是保罗的第三次布道。保罗一共有三次的布道之旅，每一次布道结束，保罗都要回到耶路撒冷。第一次呢，是带着一个纷争，关于犹太人，关于外邦人是不是要遵循犹太人的割礼这样一个纷争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寻求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裁定。第二次呢，就因为简短的就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就再回到他的安提阿教会，就开始了第三次的布道之旅。那么这一次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点，是圣灵多次警告说，如果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在耶路撒冷会有捆绑和患难等着他。保罗其实自己也知道耶路撒冷会有捆绑，会有患难，因为圣灵已经多次告诉他，他自己在跟以弗所教会临别之言的时候也说，圣灵已经在各城向我指证，耶路撒冷有捆绑和患难等着我，但是我还是要去。为什么呢？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要做的就是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所领受的，我从主耶稣身上所领受的这样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道。那这个是上一周我们的雪花传道讲到的时候呢，也有提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保罗来说，他可以不用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因为圣灵在他心里这样的一个催逼，而且他回耶路撒冷也有一些的任务，那他一定执意要回到耶路撒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保罗在耶路撒冷经历了什么。 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哥林多前书是写在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他写在以弗所，是在保罗第三次布道之旅，在以弗所有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待在那里的时候写的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边，保罗提到，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自己知道自己好像不再是为自己活啊，他好像是成了一台戏，那么让世人和天使能够看他在做什么，他如何为主来活。那么如果从一台戏的角度我们去看保罗在耶路撒冷的经历和见证的话呢，会更有代入感，也更有意思。所以在接下来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可能会分成几幕每一幕呢都有它不同的特点。比如说第一幕是保罗在教会的一个见证，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读到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受到了弟兄们的一个欢欢喜喜的接待。那保罗也去见雅各和长老们，并且跟他们讲他第三次布道之旅在各地在各城所神所借他所成就的事。那么大家都很高兴，而且把荣耀归给神，对吗？如果是大家经常看电影那知道是说这只是一个前期的一个铺垫，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一定会有意外，对吗？接下来呢就出现问题了就出现问题了。那马上雅各和众长老呢就跟保罗说了这么一件事，那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传言，你知道吗兄台，你看我们当中犹太人有信主的有多少万，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很多犹太人保罗呢在过去的十年几乎都在亚细亚、亚盖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和这个希腊以及马其顿那一块呢，做在外邦人的中间做布道。那么他在犹太人当中，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当中呢，其实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他们看到是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当中呢，传言保罗在外邦教训那些外邦的犹太人怎么样离弃祖宗的律法离弃摩西让他们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去遵行规条。那么这是一个事实吗？其实从我们其他的一些经文可以看到呢，保罗其实并没有这么做。我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其实有记录保罗亲自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而且呢他们要在犹太的会堂做很多的一些布道的传教的工作，所以为了避免犹太人跌倒他们的信心的软弱，所以他亲自给犹太人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但是呢保罗又特别拒绝给提多行割礼。为什么呢？因为提多是希腊人。保罗自己说，我不愿意把这样的这个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不合理的要求加到提多的身上。那保罗其实有他的原则。那从这个方面来看，保罗其实我想他其实并没有说在外邦要求犹太人不去遵守相应的规条，而且他自己好像也是会遵行犹太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传统。比如说在十八章里面会提到他在这个希腊的一个地方剃了头发，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愿在身，也就是保罗其实自己也是行拿西尔人的愿的，也是保罗自己都会去遵行犹太的很多的传统。那么他怎会去教训犹太人离弃摩西呢？这很明显是一个谣言或者是不正确的一个传言。但是呢我们看到从教会的层面来讲，因为有很多的犹太人听到这个事情，然后心里呢都非常的这个应该是不开心，或者说是对保罗很有意见，你怎么可以让我们背弃我们的祖宗把这样一个大帽子扣在保罗身上。那从教会呢，雅各和众长老给他的建议是，众人必听见你来了，那可怎么办呢？ 你就照着我们说的话办吧，就是去行吧。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要我们这边有四个弟兄也是有愿在身的，像他以前一样，就是行了拿下人的愿。然后呢，有愿在身怎么办呢？要去圣殿还愿嘛，哈。然后呢，在之前要行洁净的礼，之后呢，要有一些规费，要去到圣殿去请祭司帮他们献祭，大概是这个样子。嗯，那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保罗没有做任何的辩解，没有做任何的这样的一些为自己的一些辩护。于是我们看到经文里说，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怎么样，就跟他们去行了洁净的礼，去进圣殿，然后等待祭司为他们献祭哈。那其实我们看到呢，保罗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做呢？保罗是难道没有能力去辩驳吗？其实保罗一定是有能力辩驳的。这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罗马古罗马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哈，就可能现在西方人的很多的传统与这个也都有关系。在古罗马的当时罗马时代呢，他们的精英阶层的男性在接受教育的时候会有一门课叫修辞学。这个修辞学是什么呢？就是演讲的技巧，就是辩论的技巧。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在上中学上小学的时候会学语数外，尤其是语文，我们会学作文。那他们呢，其实不仅仅学作文，而且是怎么样去演讲，怎么样去说服别人，怎么样去辩论。保罗生在大树，而且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我相信保罗作为一个，他是罗马籍的人啊，他已经入了罗马籍。那作为这样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个算也可以算是精英阶层。为什么呢？保罗其实可以认为是在犹太的尤其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明日之星。他师从的加马列呢，是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拉比，犹太的一个这个教的一个领域哈。那么保罗其实一定是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去为自己辩驳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选择不去做任何的辩驳，而且呢直接顺服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我们其实在分析保罗，再去看保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个心态哈，就是说之前他其实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边有说，为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犹太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不在律法以下的我就做不在律法以下的，像律法以下的我就做律法以下的。都是为什么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因为他知道你只有跟这一群人能够足够的接近，能够明白他们在想什么，知道他们的软弱在哪里，然后你才能够更好的把神的福音传递给他们。我想这个是保罗他的一个初衷，一切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而且呢他有说在罗马书里边，罗马书也是写于第三次的布道之旅，他有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他没有认为说犹太人他的犹太同胞一定要去行犹太的律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一个多大的一个问题，而是他看到他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软弱，然后呢愿意去担待这样的软弱。我们看到保罗心里的这样的柔和谦卑哈，我们看到保罗这个是在教会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那么在继续下面的见证以前呢，那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的建堂。教会的建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哈，在这一周就是6月30号的时候，我们刚刚从我们的租户那边收到了新的堂的物业的钥匙。那么在7月1号呢，我们有一个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赞美跟祷告会在新堂。那这个照片是我们当时在祷告会的时候呢师母拍的哈，这个用他的这个手机然后给我们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照片。我们感谢主哈，感谢主在赐给我们一个这样美好的一个堂址。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装修的阶段了，我听三位弟兄说现在基本上我们新堂的堂址呢都已经清的差不多了，就是接下来呢要可能 在两个星期以后就要进入到这个新的这个装修了。那么，我想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建堂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在这样的一个施工里边呢，有非常多的可能，有非常多的选择。那我们过去大概从2023年底因着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堂会呢是在2026年底呢，这个就是今年年底租约就到期了，所以我们其实从教会从2023年底就开始规划，到底是换一个新地方呢，还是在目前的博士台继续下去呢？到底是把这里买下来呢，还是继续租呢？到底是在西环呢，还是在其他的地方再去看新的物业呢？其实选择非常的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的意见也非常的不一致。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特别多的可能性当中，让大家达成一个一致的目标，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面临到很多的这个要去讨论的事情，可能要去，因为每一个方案可能有每一个方案的这个好的地方，也有每一个方案的缺点。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些取舍，那每个人的意见也会不太一样。那么以前我有分享过，其实最开始我是不是特别赞同买的但是后来呢，其实看到神奇妙的带领这个给我们能够看到的地方也越来越适合我们，也越来越能够让我们负担得起，弟兄姊妹也越来越齐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想分享的是当我们在去年五月份已经确定买下这个堂的时候，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去进入到怎么样去装修啊，然后怎么样去规划呀这一个环节，那我们其实也会有各样的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在里边。那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有一次呢，我跟笨长老其实有一些观点是不一样的，笨长老呢主动找到我请我吃饭，然后呢就详细的谈，然后我们哪些地方不一致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那我特别感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与笨长老呢彼此有更多的认识，然后呢可以看到是说弟兄呢愿意去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对，感谢主有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建新的堂到底怎么样才是合神心意的，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建立一个我们完成了一个好的一个施工。然后呢我就在想是说可能有这么几点，一个呢是说经过这样的一个施工之后，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对神有更多的依靠，对神有更多的信心，对神有更多的连结。就好像犹太信徒，可能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可能看到保罗为他们所做的，那么他的心里会知道原来保罗不是一个劝我们的同胞不要去遵循我们传统的人，原来保罗愿意为着我们的缘故去放弃自己很多的权利，原来保罗是这样一个爱我们的人。对，我想就是说在建堂，等到我们建堂结束以后，我们再来分享，再来见证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分享的可能不是说我们这个堂真的是很适合我们的需要，我们这个堂真的是很漂亮，我们这个堂真的是可以造福很祝福很多的人，我们分享的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哪些的工，让我们有哪些的改变，让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更加的信任，让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可以更好的连结，让我们更好的担待其他人的软弱，我们弟兄姊妹对教会，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不是会更加的委身，比如以前没有服侍的更多的参与在里边，比如说以前靠着自己的能力服侍的，我们知道靠着自己的能力很容易 bore out 对吗，很容易觉得累，能够更多的靠着神的能力，我们以前很少奉献的愿意在新堂里边更加的有份，我们更加的甘心乐意，我想这个可能是神对我们更加喜悦的在这个建堂过程中。 好，第二幕呢是向犹太信徒、犹太群众做见证。那么在第一幕结束以后，我们发现，如果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场景里边的话呢，我们会对保罗怎么做？我们会为他祷告，对吗？求神祝福你接下来在圣殿的这样的献祭的环节，一切都顺利，让我们中间的犹太信徒可以因此信心得坚固，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体验到神的荣耀，可以让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中间大大的彰显。对，这是我们的心愿，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我们美好的心愿。当然，神会成就，在很多时候，在大多数时候。但是神可能也不会完全按照我们的剧本去走，对吗？因为在这一台戏里边，神才是导演，不是我们是导演，对吗？我们有一个急或不然的心，急或不然，我们依然顺从。我觉得这个才是合神心意。当我们看到第一幕结束以后，保罗去到圣殿，结果怎么样？来自亚细亚的犹太人认出了保罗。这些犹太人说：“犹太人。”以色列人来帮助，这个人就是在外邦教唆以色列人、教唆犹太人离弃我们祖宗律法的那一个。于是他们就把保罗拿住，拉出圣殿打他，准备要杀他。这个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第一幕结束以后的一个背景哈。我们发现是说，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剧本往前走，而是按照他的剧本。如果神按照我们的剧本往前走的话呢，好像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就要少很多啊。但是神按照他的剧本往前走就不一样了，对吗？保罗虽然就此被捆绑，从自由人沦为一个囚犯，但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向他心所爱的那些犹太同胞，在耶路撒冷这样一个犹太的圣地去干什么？做见证，把他如何信主的过程，对着他的同胞做见证。这个是神所赐下的，人所不能计划的。那我们看到，当犹太人正要杀他的时候，谁出现了？一个配角出现了，千夫长啊，就由罗马人的千夫长。罗马人我们知道是说，在当时的背景下，罗马人是一个殖民者。他是事实上再去掌控犹太地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罗马人的千夫长，他最担心什么？最担心他所管理的地方乱嘛，对吧？一旦乱了以后，会上报到凯撒，然后他的官职不保上报到他的巡抚先到巡抚然后这个千夫长可能就官职不保就要告老还家了所以呢，他很紧张。那他们的驻地其实离圣殿很近。就在圣殿的西边，安东尼寨叫安东尼寨还是安东托寨，大概是翻译这个意思哈。然后呢，有人告诉这个千夫长，千夫长赶紧冲上去，就派人冲上去把保罗怎么样，就抢出来了哈。然后这个拿出来，然后这个把他从这个犹太人的这样一个暴力当中，实际上是解救出来了。所以我们觉得神很奇妙哈，神在使用罗马人来拯救他的仆人。神真的很奇妙，然后我们看到是说，犹太人，你也可以认为是一小部分非常敌对保罗的犹太人，一大部分其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也就是所谓的不明真相的犹太人他们其实呢都觉得犹太人是个保罗是个坏人，要把他治死这个但是呢，罗马人把他从中救了出来，救了出来以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有一段，对吗？然后这个。保罗就开始向犹太人分诉，然后特别留意呢，保罗开始的称呼，对，父兄们，他称呼犹太人是父兄们。然后呢，他说了什么？保罗的归主见证其实蛮有意思，在《使徒行传》里边一共有3次，非常的类似。第一次呢是在第9章，那是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他呢。所记录的，从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角度看到保罗如何去，耶路撒冷想去抓这个想去那个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然后想去迫害基督徒，结果呢，在那里边呢，就在这个路上呢，就看到大光，然后他 就经历到主啊，这个是路加记录下来的。第二次呢，就是在这里，保罗自己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对着他心爱的犹太同胞，在圣殿旁边做的见证。那他的见证呢，也很有意思，跟我们在洗礼的时候的见证其实蛮像的哈。我是谁？我是哪里人？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怎么样遇见了主？遇见主以后，我有什么变化？没有，这是我们的见证。保罗的见证是，遇到主以后，主对我的托付是什么？具体呢，我就不去说了哈。其实我记得去年大概五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的Cindy传道在我们中间有去讲解这一段哈，就是以这个保罗的信主的过程有一个特别的讲道，大家可以回去听。时间原因我就不去特别说。那我想关注的，我在预备的时候特别关注两点，那就是保罗他自己，在大家的心里边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还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其实保罗是一个立体的人哈，就是通过这一段他的一个分享，他们看到保罗的他的这种心里的这种柔和，对犹太人这种爱，然后另外一个看到什么呢？看到他的刚强啊，这个刚是刚强，不是刚硬啊。我们信主的人会区分这两个词，那不信主的人可能觉得差不多啊。对，然后呢，我们看到保罗的刚强，在这个里边怎么样去传讲一个完整的福音，而不是一个大家愿意听的一个东西啊。那我们看到我在每次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心里面都有特别多的震撼，特别多感动。我们大家觉得对我们来讲最宝贵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吗？我就说的这个生命是性命的意思哈，是我们的性命吗？还是我们的救恩？那如果是信主的人，当然知道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的救恩嘛，对不对？我们在神里面的这个份，我们将来会回到永恒里面，会跟耶稣在一起，这个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说什么，在罗马书里面说的，他说我大有忧愁，我愁什么？心里边时常伤痛，痛什么？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后边的那一段是救恩原本是他们的，我们的祖宗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们现在不信基督，不信耶稣，所以保罗心里大有忧愁。保罗对他同胞的爱，爱到这种程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个群体，他们的爱能够爱到一种程度，你愿意放弃你最宝贵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啊，我们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心里边的那个真实的答案未必是那个标准答案。但是当我们在体味这一段，去领受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对犹太人的那个心，以至于是说，我在想，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是不能说最重要的，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是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变化，我们不得不讲，还是说缺少了一点东西，缺少了一点我们对听众的那种爱，那种爱到一种程度是愿意摆上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或大或小，大到一种程度是放弃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也愿意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分享给听着福音的人。这个是保罗给我的一个震撼。我们知道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对吗？是外邦人的使徒。倘若可以，保罗会做谁的使徒？我不知道，保罗没有说。但是通过这句经文，通过这一段，保罗在圣殿台阶上面对那一群想要杀死他的犹太人，想要打死他的犹太人，已经在把他往死里去干的犹太人，他是有这样的心智，他愿意他的骨肉之亲 愿意自己哪怕被诅咒，放弃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也愿意我的同胞得救。这个是保罗，这个是他的柔软，他的柔和谦卑，他的柔和谦卑。有时候我在想，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做一个好的见证？有时候在想，我是不是少了这点东西？我想其实预备这篇讲道对我来讲很困难，因为我知道我其实没有做什么大的见证，也谈不上什么好的见证，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很多，那我也想把我所领受到的来分享给大家。好，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保罗说了最后一句话，然后呢彻底激怒了犹太人，犹太人开始听得安安静静，非常的好，他觉得哇，这是我们的弟兄啊，他这么的爱我们，愿意跟我分享。但是说到最后，犹太人大大的愤怒，就把土扬在天上，说这等人是不当活着的，要杀保罗，继续杀保罗啊！原本就要杀保罗，现在继续杀保罗。他说了什么？保罗说，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知不知道他说这句话会激怒犹太人，知道吗？当然知道，对不对？他过去十年在外邦当中传教宣教，最重要的一个场所就是犹太的会堂。他每次说到他要犹太人可以信主的时候呢，犹太人都是这个反应，对吧？每次都是这个反应，难道在圣殿会有什么意外吗？没有意外。但是保罗说他就是要讲，就好像彼得在面对这个祭司长或者是罗马人所说的一样，我所看见的，我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不得不说，对吗？这个是保罗他的一个刚强，他的一个坚持，他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他传讲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福音。为什么说让外邦人信主是一个完整福音的一部分呢？大家还记得吗？保罗以前也说过，我不以福音为耻。后边是什么？这福音原是神的大能，然后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神，我们的主耶稣在升天以前所托付给使徒们的是什么？圣灵下来，你们要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干什么？为自己吗？ No， 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是在使徒行传一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是神的托付，对所有使徒的托付，尤其是对保罗的托付。为什么？因为保罗自己说，主向我说你去吧，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对保罗说的。所以保罗怎么样？不得不说，哪怕死都不得不说。这个是保罗的刚，他的刚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好，我们都认识这个弟兄啊，我们都认识这个弟兄。对，我其实特别感动哈，就是不止一次啊，不止一次。这位弟兄呢，我们的 Jackie 弟兄哈，哎，没有在啊。那个，他以前是一个云计算的专家，现在是一个 AI 的专家。当这个生成式的 AI 呢兴起的时候，他就被邀请到啊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学校去啊介绍什么是 AI，AI 能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的弟兄很有智慧，我们的弟兄很有热心，我们的弟兄把圣经、把这个我们的信仰融入到他的讲座里，啊，他不直接讲，他让 AI 去讲，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你看不清楚啊 ，sorry 啊，太小了，在这张图里面呢，这个我们的弟兄很有智慧，他说他就让 AI 去讲一个关于耶稣爱的故事，对吗？啊，听众既可以看到这个 AI 是如何的有能力，又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能力更大，对吗？他可以把爱给很小的孩子，也可以给爱，把爱给所有的世人。对，我想我们的弟兄就是这个样子哈，非常热心，抓住一切的机会啊，对我们的信仰能够让那些可以看到的人看到，可以听见的人听见。 那另外一个呢，这张图大家应该也看到过哈，是这个我们去年的在中环的这样的 Caroling 哈，就是这个畅赞美诗圣诞节。我感动的不是这一张照片，其实我感动的是我们教会所有的同工在中环所做的事工，服事的事工。我们的 Eric 弟兄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感动我。他说在中环这个地方，在中环这样一个讲究效率、讲究金钱、这个神不被高举、不被看见的地方，我们高举神的名，我们高举神的名，在中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每一个地方。我想就简单讲这么两个小小的见证，但是其实有很多的见证都会感动我们，对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的留意，就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除了听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是弟兄姊妹所见证的事情，好像经文里所说的，我们既有这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应该放下我们的重担，放下我们各样的缠累，然后一同来去奔跑前面的路。我想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主日需要来到教会，我们需要有团契，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我们需要彼此的担待，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行走主天的这样一个路。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对吗？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去追求神，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个样子，对吗？我们要去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也会被担待，对吗？这是神对我们的教诲。好，第三幕呢是向犹太公会做见证。我们看到第一幕结束的时候犹太人要杀他，第二幕结束的时候犹太人还要杀他，那么现在到了第三幕，保罗有一个机会，因为他是罗马人，所以呢千夫长给他一个机会，千夫长很重视他，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人是不可以被轻易定罪的，所以要给他机会去让他去分诉，对着最敌对犹太人的、对敌对基督徒的这样的一群人，可能字比较小，大家其实不用看字，就大概听我讲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犹太的公会是由哪些人组成？那我就包括祭司长，包括法利赛人，包括撒杜盖人，大概主要是这三类人，对吗？然后呢，这个当保罗说了第一句话以后，怎么样？这个祭司长就派人去打他的嘴，然后你可以看到是说，这个马上这个张力就来了哈。那保罗呢，丝毫都不退让，然后也有一堆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在里边哈。接下来最精彩的是，保罗看出来犹太公会的组成，哎，发现有法利赛人，发现有撒杜该人。保罗是原先是什么人？原先是法利赛人，对吗？他原先是法利赛人，而且他在法利赛人里边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一个哈。然后呢，这个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会有在神学上有很多的观点的不一样。那么撒杜该人简单来说，他只信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边是没有关于人复活的说法的，也没有关于灵魂的说法，也没有关于天使的说法，所以撒杜该人不信这些东西，他只信摩西五经，他祖宗的律法。然后法利赛人呢，除了这些以外，他也相信死人复活，也相信有灵界，相信有天使，相信有鬼魂。然后呢，保罗就说啊，我现在受审是为盼望死人复活的缘故。保罗说的有错吗？保罗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保罗在这个里边有从圣灵来的智慧，这样就让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大大的起争辩。然后呢，保罗又差点被撕碎了。然后呢，罗马人这个最佳配角又出场了，把保罗给抢出去。大概呢，这个是第三幕，这个时间原因我就不去特别讲。那在这里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说，保罗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的危险的环境，非常非常的一个逼迫的一个环境，他怎么样？有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没有，他始终坚持自己信仰的核心，就是死人复活，就是耶稣基督复活。难道他说死人复活的时候，法利赛人不知道他说的是耶稣基督复活吗？当然知道，因为那个已经是主后的50多年。耶稣基督复活，福音已经在犹太地传扬了30多年、20多年。所以呢，这个当然知道，但是呢，法利赛人依然觉得他讲的还是有道理。所以你从这个整本这个，就从这个圣经里面，你又看到是说很有意思，就是说耶稣曾经跟法利赛人作息， 但是耶稣没有跟撒都该人做席啊，因为撒都该人是在犹太群体里面最抵挡基督的人。那在这里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分享，也不是要特别分享，就是说那我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边所想的是，保罗所遭遇的这种严酷的逼迫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会到一个这样的非常敌对这个基督教，对敌对我们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应该很少会面临到。但是呢，那我想到是说，我们这个香港圣经教会每年的一月份都是宣教月，对吗？我们其实今年的宣教月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我们的主题是面向穆斯林的宣教，我们请了宣教士过来，我们请了一些教会的这样的牧养人过来分享他们在穆斯林群体当中宣教，去短宣长宣还有长期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的见证。其实我特别的感动是说这些宣教士真的是把自己最宝贵的摆上，为着他们所心里边有感动的群体。可能你说穆斯林不是我的负担，那这些宣教士，这些跟我们差不多的人，他们难道爱穆斯林比爱我们华人，比爱我们普通的非穆斯林的华人更多吗？其实我想也不是，这是神自己的工作，神把这样的负担放在他们中间。有很多穆斯林的国家，你去宣教，如果被知道、被抓住，是会被判死刑的，知道吗？跟保罗面临的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对吗？那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信仰自由，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的同时，我们依然要为着我们的宣教士向神献上了感恩，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这本书呢，是《宣教中的上帝》。其实我没有特别仔细去读过这本书，但是这本书给我一个很震撼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一个思想，或者他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所宣扬的是，不是我们自己在为上帝做宣教。上帝对大家的托付，对我们的托付，我们的大使命，其实大家都知道，对吗？但是这本书所说的，不是我们自己为上帝做宣教，不是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乃是上帝自己，乃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自己就是一位宣教的神，就是一位宣教的上帝。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被邀请参与到他的宣教中。所以很多时候，我相信保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他说啊，我在犹太公会要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我想他一定坚持不住。如果说他自己心里想，耶稣自己在这里做见证，我不过是讲他让我讲的，我想他才能够刚强壮胆。那么简单的一个回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三幕当中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啊。开始的时候还是蛮祥和的，在教会里边是一个内部矛盾，对吗？是一个内部矛盾，就是没有那么的严苛，保罗只需要听从顺从去做见证，犹太信徒就可以得坚固，似乎很容易，但其实也不容易。但是接下来更难，如何面对他所爱的犹太的同胞、犹太的群体，一些对他不认识的人，一些对他很敌对的人去做见证、去传福音。那第三幕就更难，如何面对那些最敌对他的人在里边坚持自己的信仰核心，这个就更难。我想这个是保罗的三重见证啊。那接下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一个标准答案，对吗？是全然的失败还是得胜的见证？毫无疑问是得胜的见证，对吗？但是我们中间如果有不信主的呢，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也不值得羡慕哈。为什么呢？原来是一个尊贵的罗马人，罗马人是有这个身份保护的不能被鞭打，定罪以前不能被捆绑，然后等等这一些如果判死刑的话呢，还可以有权利上诉到凯撒。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在现在这个社会，你可以上诉到最高国家领袖， 有这样的特权，罗马人，从这样的一个有身份的自由人，从此开始，保罗就开始了他的囚徒身份，他的囚犯的旅途，就一直被关押、被捆锁，直到归属殉道，甚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险些丧命，对吗？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是说，你从这三个见证当中，你看到有任何人因此信主吗？在这个犹太群体当中，似乎没有提哈，是保罗没有能力吗？还是福音没有能力吗？当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和众门徒对着犹太人有那一大有一篇的宣教的宣道的时候，大家记得还有多少人信主吗？当时3000人，彼得的一番宣教同样是对犹太人，3000人信主，对吗？保罗在外邦也是大有果效，他的在外邦建立的教会人数天天加增，对吗？大有果效。但是保罗在这里至少神没有提，至少圣经没有提保罗在这里的看得见的果效，有哪些法利赛人，哪些撒都该人，哪些不明真相的犹太人因此信主，似乎没有，甚至于在教会的见证也没有提教会的犹太信徒因此得坚固，都没有提，没有任何果效，最后还被抓起来，被押送离开，还被犹太人暗杀，接下来的一幕。对，所以我们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是标准答案都很容易，但是我们问我们的内心，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当我们羞于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人前不够成功，所以羞于做见证？我们还是在追求我们在主里边的得胜，而这是一个问题。保罗自己说，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不被捆绑。就是人看这个事情跟神看这个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视角。最后就来到了这一幕戏的最高潮，这一幕戏，这一台戏，导演出现了。这个导演是谁？主自己。主自己出现了，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最开始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这句经文，我一眼就看到这句经文，当时我看到的是放心吧。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想，我最开始的一个版本是在讲让人放心的事，然后后来越读越看，我觉得我的格局太小了，我的格局太小了，我岂能把神局限在一个让人放心的环节？我们岂能把神关在一个让人放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让你放心；当我们生活不顺利的时候，神祝福你，对吗？我们岂能如此？其实重点在后边，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这个是重点，也是整段经文一共84节所讲的内容。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而且神是大有慈爱的神，对吗？所以他对保罗说，放心吧。大家可能会想，保罗这样一位使徒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性命都不顾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知道，保罗没有说，经文也没有说，但其实我们可以去推测，我想保罗可能是会觉得耶路撒冷的见证是否合神的心意，是否合神的心意。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给保罗一个无比肯定的答复，放心吧，你怎样在这里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阿们，阿们。耶稣基督肯定他在耶路撒冷做的见证，虽然看上去没有果效，虽然看上去他很落魄，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耶路撒冷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保罗知道神与他一直同在。其实我们回顾这整台戏，你会发现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在保守保罗，使用各样的 一些方式，包括罗马人，包括他自己的罗马人的身份，包括他的学识，包括圣灵所赐的智慧，以至于包括后面的彩蛋啊，他的外甥告诉他关于这个有40个犹太人要暗杀他的事情，这些都是神的保守，神一直都在。好，到最后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有一点点的分享或者是反思和应用。有人可能会说，保罗是保罗，我是我，我怎么能跟保罗比？我可不要遭遇保罗在耶路撒冷遭遇的事情。可是弟兄姊妹，当你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一碗白开水吗？或者再加点糖，一帆风顺，你希望自己的人生这个样子吗？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你会寻求神吗？我不知道，可能有人会，可能对我可能是否定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地方，也是一种取经处境，我们每一个人或早或晚，你都会经历自己的耶路撒冷，你会经历到一个你不愿意去面对但必须去面对。你在这样的地方可能会被误解，这是小意思，对吗？当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的时候，被误解就被误解罢，也可能会遇到更加大的痛苦，也可能会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有一点非常非常让我感动的是，很多人怕受苦，最怕的不是本身，而是受苦本身，而是受苦毫无意义。让我最感动的是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受的每一个苦赋予了意义，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经历它，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甚至于可以为它做见证。我想这是神对我们特别的恩典。那具体不太去讲哈，我们都会遇到啊。可能有些人家庭关系比较紧张，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甚至于原生家庭，可能有些人在职场里不得意，或者是太得意，或者有一些突如其来的疾病，我不知道，可能会有重病，我不知道，也可能会很严重，持续很长时间。当我们面临这样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斗室里的时候，就说在这个困境里的时候，你如何面对？有没有想到过，当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神是否在借着你的经历来为他自己做见证，为他自己？所以我们的耶路撒冷可能是一个很凄惨、很不愿意面对的地方，也可以成为我们为神做见证的地方。再一个反思呢，是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总结或者是得着，我在想啊，什么是好的见证？怎么样才是好的见证？那第一个标准答案一定是为主做见证，指向主的嘛，对吧？全然的见证主的嘛，对吧？另外一个呢，是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神，对吗？然后呢，看到保罗对犹太人的爱，对吗？要有足够多的爱心，让爱心能够流露出来，能够爱心满意啊，不是福杯满意，是爱心满意，能够因为你心里边有很多的爱，能够满意出来，你才能够真的是能够为主做好的见证。那我们看到昨天的布道会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郭老师在台上真的是满心的迫切，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听到这里的没有信主的人去信主，对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见证，因为他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信主的和没有，尤其是没有信主的。还有呢，保罗其实做见证并不是完全靠讲的，你知道他在教会他做的什么？于是他就带着那个四个弟兄去做了，他什么都没说，对吗？靠行动也是可以的，对着陌生的犹太人靠行动没有用，要讲，对吗？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像我们的 Jack 弟兄一样，对于陌生的听众要讲，要敢讲，对吗？然后呢，这个见证呢可能跟成功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的李昌明长老所说的一样，服侍主的人小萝卜头都可以的，不需要是大人物，对吧？不需要三宝队 nobody 也可以的，对吗？不求果效哈，当下没有果效不代表以后没有果效，对吗？保罗浇灌亚波，以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让他生长的唯有神，对吗？好，这是 我最初看到的好的见证。那我不知道大家从这个里边，你觉得对你来讲最难的是哪一点？是要有足够多的爱心呢，还是需要付代价呢，还是我不敢讲，还是我知道但我活不出来，还是我觉得我不够成功，我没有资格讲，还是我看不到效果，我不愿意去做？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思考哈。我觉得最需要思考的是这里，就是借用刚才宣教中的上帝那个里边的总结来看这个见证。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在为主做见证，乃是神自己在为自己做见证。大家记得耶稣基督的祷告吗？耶稣基督的祷告说，我心里满有忧愁，后面怎么说？后面说，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基督跟父神的祷告是愿你荣耀你的名，而不是说愿我在十架上成就的荣耀你的名。然后父神怎么回应？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而且还要再荣耀，对吗？所以其实是主自己，神自己在为自己做见证，在荣耀自己。我们不过是个小萝卜头，我们即便在世界是个 somebody， 在主面前都是 nobody。 我们是主所造的，主所爱的，但是主不会看我们在世上的成就，看我们愿意在他心里，在他面前摆上的这个心智，看我们是不是愿意被邀请参与其中，参与到主耶稣自己、神自己为自己做见证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使命当中。好像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所说的，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宝贝是什么？福音，对吗？瓦器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而且是破碎的瓦器。你不破碎，宝贝怎么能发光？这莫大的能力乃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最后，你愿意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人吗？你愿意加入到为主、主自己、神自己所谱写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的剧本当中吗？我们重温那句经文，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看。你愿意加入到这个戏里吗？你愿意为主活吗？活给谁看？活给世人和天使看，为主做见证。我有一点点时间，请思琴给我们一点音乐。我们有一点点时间默想，我们闭上眼睛，让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是圣餐的主日，我们在主的里边，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得以天父有份。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不配的，可是谁又配呢？有谁配得到耶稣基督宝血所带来的救赎？但是圣经告诉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因着自己对神的信心，我们愿意成为主愿意让我们走的那条路，成为的那个人。我们愿意加入到神荣耀自己为自己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当中，愿我们的见证成为神荣耀的器皿，愿我们的见证可以让神自己得满足得喜悦。我们虽然不配，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果效，但是都在主里边，即便是我们搞砸了也没有关系，主自己会兜底。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安全感。有人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所有的信仰都一样，不过是劝人上行向善。真的是都一样吗？如果有其他的神，哪一位神愿意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哪一位神愿意为我们这些被神看作尘土、看作蚂蚁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我们得救本就是因为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本身就是可以改变人心的。我们愿意被主得着，成为他的见证。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各位长老带来的信息，我们待会在祷告当中回应，也谢谢诗班的回应。我们接下来继续用我们的饼杯来继续我们对主的敬拜。那在这个饼和杯的仪式当中，我们一直都说这饼代表是主